欢迎收听《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》
第八集，北洋政权的国务总理。那些走马灯般的内阁轮换，背后其实都有各方势力角逐博弈的身影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乱世，此间各路军阀轮番上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城头变换大王旗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自1912年至1928年短短的16年间，北洋政权的国务总理就轮换了32任，平均每年2任，当时局势的混乱由此可略见一斑。1912年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，提名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。唐绍仪留美出身，是袁的重要幕僚，曾任南北和谈北方总代表，深得袁氏的信任。以孙中山、黄兴为首的南方党人认为，袁已担任总统，总理一职应属同盟会，这样才显公平，也有利于相互制约。但孙黄对唐绍仪这位安熟西方民主的海归担任总理也无大的意见，唐与同盟会的政治理念也比较接近。后来经过协商，双方都做了让步，孙黄介绍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，唐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组织了中华民国第一任责任内阁。唐绍仪原来一直是袁世凯的幕僚和下属，但按照临时约法的原则，当时实施的是责任内阁制，通俗的说，也就是总理说了算，总统只是个摆设。对此袁世凯能甘心吗？袁世凯当然不甘心，他根本没有把临时约法和责任内阁当回事，他眼中的唐绍仪不过一手下部署而已，凡事还得听他的。唐绍仪则希望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履行总理职权，担当起责任内阁的责任。对于特别敏感的裁军一事，他也是主张南北同时裁遣，而不只是单方面裁减南方的军队。两人的理念南辕北辙，对此袁世凯当然不答应。在袁的掣肘下，唐内阁政令不出院门，最后唐绍仪只好悄然离京赴京。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责任内阁不到3个月便宣告终结。袁世凯对责任内阁制恨之入骨，1914年5月袁公布了修改后的约法，及后世所称的袁纪约法。与此同时，袁还将国务院改称政事堂，任命其好友前清大学士徐世昌为国务卿。政事堂与国务院的最大区别是，政事堂直立于大总统，相当于总统府的一个办事机构。政事堂组织细则中明确规定，国务卿暂相大总统，负其责任，有参与军事之权，军事会议国务卿列席，大总统发布之命令由政事堂奉行，政事堂前印，国务卿附属，对外公事均以政事堂名义进行。国务卿得召集各部总长在政事堂会议，研究中央与地方事务以及本部事务。袁世凯此举实际上是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了。坐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还想更上一层楼，过把皇帝瘾。历来反对帝制的徐世昌马上称病请辞。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正式承认帝制，自称皇帝。20日下令特封徐世昌、赵尔巽、李经熙、张俭为嵩山四友。神令云：自古创业之主，累皆眷怀故旧，略分言情，不依昆季之欢，太史克星之奏，流传检测，亦待同服。徐世昌、赵尔巽、李经熙、张俭，皆以德行熏游，久负众望，在当代为人伦之表， 在庙宫为道义之交，虽高烛大年，不复劳以朝请，而国有大故，当就咨询，既望夫臣由资责难，匡与不待，即所以保我黎民，元老壮游，关系至大。自特颁嵩山照影各一，名曰嵩山四友，用兼白首之盟，同保莫华之寿，以尊国事，其欲与怀，应如何优礼之处，并着正事堂具意以闻此令。
长山旗袍里的民国范儿，本集播讲完毕，作者王凯，演播四月向暖，由金色蜻蜓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